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在遥远的巴西，他为何要办一所教授中文的学校？
这么多了华裔的孩子不会讲中文，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一种责任跟这个使命，需要再次拿起教鞭来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他如何唤起海外华人及其后代的中国心？
其实潜移默化当中是在告诉他你的归属，你的情结在哪里。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经受了怎样的考验，又如何坚守中文教育的梦想？
真的，这个疫情期间没有这种执念做不下去，所以不断地跟所有的老师鼓励，整个团队真的挺棒的，我挺感恩这个团队。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走进巴西德新双语学校校长魏万古，在巴西传承中华文化，为海外华人留住中国根。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常引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讴歌教师的辛勤耕耘，诲人不倦。而这句诗词用来形容巴西规模最大华校的校长魏万古和他的教学团队，也是再贴切不过了。十几年来，魏万古在万里之外的巴西一直坚守着教书育人、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感，他追逐的只是那份心底最淳朴的中文教育梦。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我们就为您讲述他的坚守故事。魏万古是巴西德新双语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是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自2009年以来，学校一直秉承着传承中华文化、塑造德新人才的宗旨，培养学生。来这里学习的华侨华人子女学习中文和葡萄牙语，成为通晓中葡双语的学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也是华侨华人最多的城市。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都是通过在德新双语学校的学习，夯实了中文教育的基础。回忆起当年白手起家在巴西打拼，魏万古说，虽然他和家人在国内都有多年教育行业背景，但一开始真的没想过在巴西继续从事教育行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再次唤起了魏万古心底那份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呢？魏万古回忆上，
我是08年的9月份移民到了巴西，刚来的时候也是其实不打算从事教育这一块，我跟我太太在国内是职业大学的计算机老师，岳父岳母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我是在管理咨询公司里面做 HR 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块，然后培训辅导这一块。那其实当时来巴西不想从事教育的，就觉得一家人都职业病咽喉炎很严重，教书教太久。但是当我们到巴西来的时候，又让我们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这么多了华裔的孩子不会讲中文，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一种责任跟这个使命，需要再次拿起教鞭来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就这样，有着教育行业从业经历的魏万古决定在圣保罗继续从事中文教学工作。他在2009年接手了当时只有15平方米教室大小的德新中文补习班。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现在发展到了有多个教学地点，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等多个阶段。
所以德馨刚开始不是我创办的，它是一个补习班，是山东的一对母女创办了。那当时我来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去摆过地摊，摆过早市，然后还去卖过卤味。后来就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就说德馨补习班要招聘老师，所以我岳父就去应聘。后来应聘的时候呢，他就讲，这个创办者就讲，其实我不是要招老师，是想把这个补习班给有经验的人打理。但是很多人来找他，他不给，他说这些人不是做教育，会误人子弟。结果我们一谈的话，马上达成共识，一个小时就跟我们签订合约，然后课桌椅、书本、电视、微波炉全部给我，就3600块巴币。2009年的时候，折合人民币11000到12000，所以我德馨是从10000块钱起步，从一个教室15个平方开始做起的，啊，从呢7、8个的学生开始慢慢做，扩大到幼儿园，再到小学，再到现在这个教学楼3000个平方，还有一个分的教学点，真的就是就这样，没有一种没有情怀，真的做不下去。
在魏万古看来，巴西距离中国十分遥远，很多在这里出生成长的华侨华人子女往往对中国文化很陌生，如此下去，很多华人后代身上很难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魏万古希望通过教书育人，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希望每个人都记住自己的根在中国。
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文化开始慢慢在断层了。在巴西国家讲巴西的话，回到家里面有兄弟姐妹的自己也讲巴西话，有的家庭如果不严格要求，他们就讲葡语，那很多文化是在稀释，一杯浓浓的水下去，慢慢稀释到最后很淡的。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如果你不来传承这些中华文化，他们连中国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么远，有的还没有回去过中国啊！但是我们透过跟他们的交流学习，老师们在上课过程中讲解的历史地理，哎，他们就懂得了非常多的东西，也了解到中国很博大精深的这个文化。
正因为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魏万古在巴西德馨双语学校开设了传统中华文化课程，从国学诗歌到国画美术，从民族舞蹈到文化礼仪，一步步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所以你看，我们从幼儿园就有国学、三字经、弟子规，有很多的东西，唐诗古诗我们都会植入进去啊，然后给他们讲一些很多中国的这个礼仪孝孝道的东西。我是很注重这块的传承，我们开那个国画班啊，民族舞，这些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能够，不能100%传承，有50%至少也很好了，是吗？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执念。
与此同时，魏万古还组织学校的学生开展寻根之旅的活动，他也曾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家乡福建，通过多种方式领略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拼命的去组织什么寻根之旅，让这些孩子到中国去？我家孩子那个10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中国去参加了那个寻根之旅，回来后完全变了一样。现在经常跟我讲，我可不可以改变国籍，我要回到中国，回来跟我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他说我就喜欢中国，回去啊，我们家族很大，然后回到厦门去，然后带他们去土罗，去厦门大学加庚博物馆，然后中国剪纸各种文化，去采茶炒茶，所以他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自己去烧陶，烧完写上自己的名字什么，他就觉得哎呀，这巴西从来没有过了，他就觉得我要回中国。所以你看，一次不经意的这种活动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这种情况，所以真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观念、人生观、世界观，我是觉得特别的特别的重要。所以华文教育我觉得太重要了，我是有些时候觉得特别的紧迫感，所以我很想把更多的东西去给孩子。
魏万古介绍说，学校使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和中国国内学校同步，看着孩子们在多项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魏万古感到很有成就感。
咱们的整个教学模式全部用国内的人教版的模式进来学习，孩子们在各个方面的考试什么当中、比赛当中都得过很不错的成绩。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第七届海外华裔青少年知识大赛，咱们学校获得了全球第二、第三的成绩，然后各个方面都不错，所以咱们在国侨办那一边也都树立了很好的形象。当时在圣保罗，就是大家只要讲到数学不好就到德兴去，然后我现在连初中的物理化学都引进来了，所以就用中国的模式套上巴西的模式，双轨结合进行学习，叫他们唱国歌必须的。我们的音乐课第一首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必须要会唱。我们的校庆第一首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所有的孩子都要会唱。其实潜移默化当中是在告诉他你的归属，你的情节在哪里。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四年，当时巴西是疫情重灾区，大中小学校面临大规模长时间的停课问题，德兴双语学校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困境。魏万古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眼圈不停地泛红。
20年的疫情开始，3月16号政府就说关掉整个教学的所有的学校，关掉以后基本上就是一直处于亏损的整个状态，因为你本来600个学生一下子变成剩下200个，连房租基本上都打不出去，那个是非常致命，还有几十号的老师，加上房租地税一个月都几十万的租金出去，那你一个孩子才说几百块钱啊，所以根本就入不敷出。所以这个疫情期间实在太艰辛了，非常之艰辛，原来是一直亏一直亏，每个月都是一直贴下去。疫情期间我不但没有减老师工资，每个老师都提高工资，因为我要稳住他们，怕他们说扛不住，所以是压力大。我原来没有白头发，这两年全部出来了，真的压力大到不行，太大太大。然后有一个团队在跟着你，你这些老师如果不守护住，你开学怎么办？找不到老师，所以就必须稳住这些老师，因为他们也不容易，所以真的是做到后面变成一种社会责任了。
虽然疫情让学校按下了暂停键，但魏万古心底那份对中文教育的执着追求让他一次次挺过难关。他带领团队积极开展线上教学，让孩子们在家也能继续中文学习，另一方面也为学校的运行争取更多可能。
就是有些时候是硬扛着那一股毅力坚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家长就觉得哎呀，也没有工作了，也没有开店了，经济也比较差，很多孩子就觉得在家里，然后要么自己带一带就不愿意上课，有的就说网课没有好的质量是吗，网课的效果不好，所以不愿意让孩子学习。但是我们透过不断的努力，我一直跟所有的老师讲，网课的质量更重要，因为家长都在旁边在听我们的课，所以我们必须备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堂课的这种准备工作。
对于德兴双语学校来讲，新冠肺炎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经过老师、学生和家长的不断磨合和努力，在疫情期间，学校开办的课程获得很多家长的信任，越来越多的巴西华人家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让孩子学习中文，学好中文。现在网课已经遍及巴西各地。魏万古介绍说，
不断地去找原来的所有的这些家长交流，然后有了孩子学完都觉得哎，其实网课也挺好的，是吧？然后慢慢的孩子就陆续的回来，再到后面就是有的家长学完了，都很多亲戚在周边就会给我们推荐学生，就慢慢的延续到周边，到后面就是像里约、巴西利亚、米纳斯、耿比纳、马劳斯卢省、卢易斯，基本上就是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就有孩子来咨询来学习，因为网课费用也很便宜啊，那他们也可以接受，也是这样的一种机缘巧合，他们才有机会学到中文。以前他们是没有这种巧合能够学到中文，因为人少不可能有人在那边办中国学校啊，网课刚好给了他们也是一种机会吧。危机当中也存在着转机， 疫情期间我收集了很多家长给我发过来的，就说超乎我们的想象，特别外州的家长，他们从没有接触过中文，有的连中文都不会讲，然后他们都不相信他的孩子会讲中文，后面然后透过半学期一学期学完以后竟然拼音会了，也会讲中文了，家长就说太开心了，他们真的从来不敢想象，他们就觉得副校长超乎我们的想象，太好了，非常的感恩你真的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机会学习。我就觉得哎呀，每当就是再累的时候，只要一个鼓励的声音，我们就觉得特别的满足了，就是教师的一种情怀，就是这样。真的，
巴西籍的老师丹尼尔在德心双语学校工作了5年的时间，对于疫情严重期间线上教学遇到的困难，他仍然是记忆犹新。在丹尼尔看来，正是魏万古的不懈坚守，让他们后来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教书育人。
Só que a escola teve que fechar, né? Então, assim...teve período um pouco difícil, adaptação também pro modo online.
他说疫情下在线上课的模式是我们尽最大可能在维持学校继续运转。虽然很多条件不成熟，客观困难也很多，但魏校长鼓励我们坚持下去。这对每一位师生都是严峻的考验。现在我们能够重返工作岗位并留在这里继续教书育人，真是太好了。疫情之下，在海外坚守中文教育，魏万古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努力。他说道，
我上了整整6节课的网课，我都承接初中以上所有的初高，就上到最后喉咙冒烟沙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扛下去，每天都是5-6节课，上完最后还要改作业，那个作业拍下来是字很小，所以整个眼睛加深了好多好多。真的，这个疫情期间没有这种执念做不下去，所以不断的跟所有的老师鼓励，然后整个团队真的挺棒，我挺感恩这个团队。
魏万古告诉我们记者，中国的抗击疫情举措和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再加上有不少中国企业在巴西开展业务，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关注中文教育，让孩子们学习中文。
这一次的疫情，大家已经了解到中国不一样了，整个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对外的窗口提升了，国家软实力提升了，所以大家就开始会去权衡。以前你跟他们讲，所有的家长，我们到美国留学，到欧洲国家去留学，现在非常多的家长就会来找到我，开始大家在改变观念了，已经在改变观念了，所以跟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魏万古和他的教学团队还结合中国和巴西两国文化特色，采用全球视野为学生走向国际化量定教学理念。
巴西也有教师节，咱们这里有教师节，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儿童节就是会组织所有的小朋友Festa 在班级里面就做 Festa， 然后狂欢节也会弄，就中西结合，狂欢节老师们会扮演那些小丑之类的，跟孩子一起闹一起玩，然后买很多的零食，大家一起去分享，反正就说我们既有中国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有秉持着巴西的文化，兼容并包，让他们也要知道，我生在这个巴西这个国家，我们也要感恩这片土地。像发生水灾，我们组织所有的孩子把家里的衣服、旧的衣服洗干净，鞋子拿来这里堆得满满了，我们就拉去捐赠给慈善机构、教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去捐赠给一些贫穷的孩子。
在魏万古看来，德心双语学校不只是针对华裔，他还希望将中华文化介绍到巴西人的生活学习中，让更多巴西人了解中国，为中巴两国发展架起一座有益的桥梁。 本段节目内容采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西记者曹璇，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们为何义无反顾选择跟随家人来到以色列？
家属随任主要是管好孩子的一切日常琐事，做好家庭后勤保障，解决外交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在一线安心工作。
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中东国家，他们经历怎样的生死考验？
最近有一次袭击就在我家住处几百米处发生，有人持枪向路上行人无目的的扫射，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直出冷汗。
对于和平和安定，他们又有哪些切身体会？
只有在异国他乡，只有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才越能体会到生活在和平年代，生活在和平国度的不易。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带您走进中国驻以色列外交官家属们无怨无悔支持祖国外交事业。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外交事业的不断发展，一批又一批外交官奔赴世界各地，践行着外交为民的宗旨。而在他们的军功章里，少不了另外一半的功劳。有很多外交官的家属，为了支持爱人的外交事业，舍弃了自己国内的工作，来到异国他乡随任，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今天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就带您去了解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些外交官家属的故事，一块来听听他们海外生活当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今年38岁的冯丽丽在读研究生时嫁给了一名外交官。研究生毕业之后，她进入一家外企从事市场调研工作，生活过得很充实。几年之后，她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而孩子刚满6个月，她就带着孩子跟随爱人到了以色列。
我老公在外交部工作，
作为一名外交官，肯定是需要到国外常住工作的。然后呢，作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相互陪伴，还是要在一起的。孩子还小，不想让他缺失父爱，爸爸也不想错过孩子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再有呢，孩子父亲一个人常住在一个战乱国，家里也非常的不放心。而我一个人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带娃，也是存在着很多实际的困难。多方的原因考虑，我们最后决定一家三口一起出国。
虽然一家三口可以团聚，但是国内的亲人却无法照顾，这让冯丽丽感到十分内疚。
顾了小家就顾不了大家，对于父母的陪伴和照顾就没办法兼顾到了。我的父母年纪很大了，有70多岁，他们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都是我哥哥在照顾。我公公也在我们驻外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目前只有我婆婆一个人在国内生活。我们对他们真的是很牵挂，对他们亏欠也很多，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冯丽丽说，身在海外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语言不通、孩子的教育等等都让人感到不少的压力。不过在海外期间，大家互帮互助也解决了很多困难。
困难是有的，刚到以色列的时候不是很适应，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比如说带孩子就医、外出购物等。英语可以满足基本的交流，遇到不会说英语的人沟通也很困难。再有就是对突发战争和恐怖袭击也很是害怕，家里人也非常的担心。在以色列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就适应了，日子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最近两年疫情打断了生活的节奏，孩子的教育就是一个大问题。他辍学在家已经2年多了，外交部十分关心驻外子女的教育问题，统一安排了语文和数学网课，我也给他安排了一些兴趣班网课。孩子长时间上网课，担心他的视力受损，另外线上教学的学习效果也不能跟线下比，特别是没有办法为小孩子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交环境。作为父母，我们的教学和培养压力非常大，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疫情期间呢，使馆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使我们能够同时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的学习，管理大家相处很融洽，互相帮助也互相照顾，这让我们的驻外生活容易了很多。
正因为亲身体会到外交工作的甘苦，冯丽丽更加理解和支持爱人的事业。
我老公是做领事保护工作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责任和压力也越来越大。我老公和同事们都是保持24小时手机开机，随时准备好处理一些紧急情况。在这几年的随人生活中，我也亲身体会到了外交人员的不易，也更加理解和支持我老公的工作。
爱人的驻外任期即将结束，冯丽丽也面临着回国再就业的问题。尽管如此，她认为暂时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丈夫一起随任还是十分值得的。冯丽丽说，如果让自己重新选择，她还会义无反顾选择出国随任。
对于我个人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职业中断，最担心的是回国之后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非常感谢我老公和家人对我的理解，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己去克服这些困难，不断的追求进步。值得吗？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出国随任。牺牲是有的，收获也不少。一家人相互陪伴，家庭和睦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孩子从小培养了国际视野，在爸爸的耳濡目染之下，对于爱国有着不同的和更深的理解。有了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老公工作会更安心。我很高兴能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出一份力，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和冯丽丽的情况有些类似，王姓随任之前在国内的一家外企工作，各方面待遇都不错，工作时间也比较灵活。 孩子主要由父母帮忙照看，王姓和爱人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生活很安稳。
最初得知我爱人要驻外工作，我并没有随任的计划，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并非度假，会面临环境、语言等各方面的困难。随任结束回国后，我也将面临35+的年龄问题，需要面临再就业问题。我能否再找到如以前这样满意的工作，确实也没有把握。另外，随任后家庭收入如何缴纳社保、照顾父母、孩子等都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当爱人到以色列工作一段时间后，王姓改变了想法，还是带着孩子一起来到了以色列。他说自己开始对外交这一职业有了逐步的了解和理解。
后来我爱人到馆工作一段时间后，我逐步对外交职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经过几番思考，我改变了想法，最终下定决心还是带着孩子过去了。外交工作环境特殊，每天要应对各种新的情况和挑战，任务很重。我爱人一个人在外面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压力很大，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另外，我带着孩子出去随任，也能给父母更多的时间享受晚年的生活，有自己的精彩。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外交事业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也更加受到各界的关注，我个人也感到非常荣幸。
尽管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王姓来到以色列后还是面临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我不会讲当地的语言，让我感觉在生活中失去了很多的掌控感。另外，以色列购物与国内比起来十分不方便，疫情原因，孩子至今为止无法上学，从小到大孩子几乎没上过幼儿园。另外，这边地处中东热点地区，经常出现局部冲突事件，有时火箭弹就在家里楼前飞过，不远处爆炸，响声震得家里门窗直晃。最近有一次袭击就在我家住处几百米处发生，有人持枪向路上行人无目的的扫射，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直出冷汗。家里老人生病了，我们远在万里之外也无法照顾，这些都是当时始料未及的情况，我自己心里没底，家里每天也会跟着担心挂念。
除了环境的改变，有时危险就在周围，王姓还面临着家庭角色的转变，这也让一家三口面临新的考验。
我爱人工作很忙，没有人代替我照顾孩子，我无论生病与否或者工作上有其他困难，都要一个人自我排解，想办法克服。这时两个人是否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看到孩子在我们身边成长的这几年，养成了很多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进行了深度的生活磨合。孩子身心健康，我们独自带孩子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些变化后，我在这里坚持留下来。
王姓说这段驻外随任经历十分不容易，在海外的这些日子，他也越来越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受到外交官工作的坚守和职责，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我本身很感谢这段驻外经历，一路走来，在无助和困难时，来自馆党委大使的关心，使馆大家庭的温暖，都能够及时帮我们克服和消解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我接触到很多优秀的领导和同事，他们的能力、品德是我今后学习的榜样。我非常喜欢使馆的集体气氛，让人有一种归属感。我在周围同事们扎实稳健的工作中，感受到了国家的进步，感受到了国家工作人员做本职工作中体现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让人钦佩的爱国情怀，这让我对外交官很是敬佩。这段经历也让我更加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的发展。祖国越来越强大，在世界上 越来越赢得尊重，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回想这几年的随任生活，王兴认为不仅锻炼了自己的生活能力，心理素质也得到了提升，不断审视自己变得更加坚强，这是自己人生经历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经过这几年的随任生活，我对生活、家庭和工作都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我个人的视野和能力都得到提升，我成长了，验证了我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坚持丰富自己的人。我看到我的爱人在自己的岗位发光发亮，我十分为他感到骄傲，这也激励着我自己更加努力的工作和生活。
今年60多岁的平怀杰，兴趣爱好十分广泛，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在老年大学学习了舞蹈、古筝、电子琴、合唱，每年还会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团拜会演出。而为了更好地支持丈夫的工作，照顾好他的生活，2018年平怀杰跟随丈夫来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工作。
虽然远离祖国，以色列的物价呢也是比较高的，生活呢也不像国内那么方便，也没有亲朋好友。对于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热闹的来说呢，开始就感觉很寂寞也无聊，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呢就调整好了心态了。既来之则安之嘛，文化中心呢有钢琴、古筝，我可以继续学习音乐，来丰富我的生活。疫情前呢，中国文化中心搞活动时呢，我也会弹奏一曲古筝曲，很多以色列朋友呢也非常喜欢，陶醉其中，看到他们这么喜欢中国文化，我也由衷的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尽管能很快找到生活中的乐趣，但是在以色列，平怀杰还是感受到了中东国家的特殊性。
在以色列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呢是充实而平静的，但是在一个中东国家呢，难免要体会一下火箭弹袭来的滋味。使馆呢就会提醒我们注意安全，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紧张氛围，第一次认识到国内大家习以为常的和平其实呢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人们常说越是在国外的人越爱国，的确如此，只有在异国他乡，只有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才越能体会到生活在和平年代、生活在和平国度的不易。虽然我已经退休了，放弃了国内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家属，这些年跟丈夫东奔西走，不论是在非洲艰苦的地区还是中东战乱国家啊，虽然远离祖国和亲人，但我无怨无悔，我愿意为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咱们再来认识一位王然，他是外交官的家属队伍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是一位男家属。之前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曾经和爱人在马来西亚随任，现在他又来到了以色列随任。
第一次随任是2010年到马来西亚，当时孩子比较小，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没法帮助照顾，于是我们带孩子一起出来。这次随任的经历呢，我就认识到驻外外交官工作的不易，他们战斗在对外第一线，家事孩子都照顾不到，家属随任主要是管好孩子的一切日常琐事，做好家庭后勤保障，解决外交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在一线安心工作。作为驻外一线的外交官，其实女性比男性更不容易一些，被派出来的每个人都是当女汉子用的。所以2018年时，当我听说我夫人要被派往战乱地区，我就马上表态陪同她再次常驻，把家事日常和照顾孩子的担子扛起来。
由于体会到外交工作的不容易，所以 他甘愿放弃国内的一些机会，毅然陪同爱人在海外生活，同时还主动学习当地语言，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作为男家属随任出来，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要习惯一些人探寻的眼光。毕竟使馆里随任的多数是女性配偶，男家属随任的很少。两次常驻随任的经历让我已经习惯了国外的生活。作为家属，不仅不能给外交官拖后腿，而且还要尽力提供帮助。每次复馆，我夫人要尽快接手工作，我就把一些外围的任务承担下来。我所在的馆都是小语种国家，我就跟着当地人学了几句马来语和希伯来语，这样在加油、泊车、采购的时候也能跟当地老百姓增加一些亲和力。
在异国他乡，王然充分发挥了自己驾驶技术过硬和喜欢认路的优势，他主动承担了一些接送外交官的任务。
我喜欢认路，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地点，就立刻把当地涉及日常生活要去的地方，比如超市、加油站、学校、医院、车管所、车辆维修保养点等地都摸清楚。这些事也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我做好外围配合，其他人就不用在这方面耽误时间，有利于更快地了解当地情况。如果外交官们自己开车，经常呢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在活动地点附近找不到停车位，而外交官参加活动又要穿得比较正式，如果在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车停下来，就要一身西装，再顶着炎炎烈日走到活动场所。到了地方后，往往已经满头大汗了，参加活动时非常尴尬，这影响到中国外交官的形象。我就主动承担了接送的任务，送到地方他们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因为我自己驾驶过的车型呢也比较多，在以色列也帮忙开过防弹车。
虽然驻外随任不得不舍弃国内的一些机会，但王然觉得一家人总要有人做出牺牲，而且驻外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他作为家属贡献自己的力量，无怨无悔。
外交官们践行着忠诚、使命、奉献的理念。作为一名随任的男家属，能够为外交事业能够做出一点小的贡献，我感到很自豪。现在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中国逐渐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外交工作任务是越来越重，作为家属也要贡献一份力量，这样的付出也就无怨无悔了。
本段节目内容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